弟兄姊妹，再一起同心再祈祷。掌管天地永恒的上帝，你的子民到你面前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单止满有权柄，你同时满有恩典。在你的恩典和权柄当中，你为人预备生命之道。主，你又给我们在今生生活的时候，每一天经历你自己的帮助。你又应许，主，在你的时候，你要去德国降临，你将你自己所应许的永存的国赐给你的子民。主，每当我们想回你自己奇妙的应许，主，我们就感恩不尽。我们可以放胆，可以平安继续来到跟随你。今天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到你的殿中敬拜，也都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说话。主，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求你藉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领受你的真理，也都在真理当中我们心刚强，也都可以坦然也都去跟随你。求主施恩，赐下你的同在带领我们。我们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回但以理书的信息。大家会知道我们过一段时间一路思想着整卷的但以理书，你一定会记得在我们过去一路谈的时候讲到但以理书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至高者在人间掌权。这位上帝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清楚知道圣经应许他在一切事上面完全的掌管着。在我们以为世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权势，他们好像是能够掌握一切，但圣经讲唯有神才是真正掌握一切。过去我们读到第一章第六章，我们知道有六个不同的历史的事件在当中看见神的掌权。来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知道第七到第十二章这卷书的下半段是有四个的异象，这四个异象和之前的六个的事件是互相呼应，同样传出的信息就是这位上帝在人类的历史中是掌管着，整个历史的进程在神的手中。而我们今天特别思想第七章的时候，再深刻来到去思想这一方面的事情。刚才我们看到第七章的经文，我们未必有机会看到前面那一段，但是前面那段经文首先介绍了第七章一至到第十四节，介绍了当时但以理他有一个异象。我们知道但以理他有神给他的圣灵，他能够解明很多的梦境，很多的异象，但是今次是他自己是梦见这些异象，他自己解释不到，他没有能力去明白，但是神透过使者是直接地来向他解明这些异象，而在这个异象过程中讲解过程中，他们知道他们有盼望。那我们先看看经文的第七章的开始的时候，先提到他们但以理在梦中见到的异象是有四只的巨兽，这四只巨兽是从海中上来。你读经文的时候知道这四个的巨兽分别就是狮子、是熊、豹，还有有十只角的极其凶猛的一个巨兽。这四个的巨兽究竟代表些什么？后来在第十七节也都是我们读过的经文，使者就告诉但以理是什么的意思。十七节，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是讲紧将会兴起的四个的君王，或者说四个的国家、四个的国度。圣经学者一路来到去研究这四只的兽代表着什么，他们都很多一致地表达，从历史看回这四个的兽是分别代表着四个的当时历史当中的国度，是巴比伦帝国、 是马代波斯帝国，是希腊帝国，同埋后来嘅罗马帝国。有好多经文嘅描述系同啲历史出现嘅国家嘅一啲嘅表征系非常之相似。呢度提及嘅呢四隻嘅巨兽系从海中一隻一隻嘅上嚟。当然我哋睇翻圣经嘅时候，睇到启示录同样讲到有从海中上来嘅兽，但系特别地方都强调紧系从海中上来。当圣经里面讲述到海嘅时候，好多时候有一个象征嘅含义，系象征紧混乱同埋邪恶。呢四个国家是从混乱和邪恶当中出现，而且提到这四只的兽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敌对上帝。或者我们再看圣经里面提到，当时四只兽上来的时候，圣经提到有四风，四方面的风是吹去海上面，搅动着海水，而四只兽就一步步的出现。这四风或者就可以讲在整个世界的不同的地方，也都可以说这四个国不单止讲在历史当中出现的四个国，也都讲在世界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敌对神的一些人的国度。当这样来到去了解的时候，就发觉这四个兽正是给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些极大的权势，好似係能夠掌握一切，但聖經跟住就講呢四個獸嘅結局係點樣。我哋再睇落去嘅時候，就會見到聖經講第四個獸出現嘅時候有嘅情況，大家會留意翻二十四節睇到第四隻獸，然後就講至於那十國，就是從這國中將要興起的十個王。在他们以后必有另一个王兴起，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他必制服三个王。圣经提到最尾这只兽它有十只角，但这十只角其实都是象征着将要兴起的十个国，国和国都很容易会捞乱的语音，但是同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第四个兽延伸出来的将会有十个的国度，十个的国家。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是一种凶残的情况。如果大家看回在下低的23节，那第四只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和其他国国都不相同，他必吞吃全地，践踏咬碎全地。圣经里面提到这只兽很特别，它有圣经所讲的是铁的一个运用，这里特别提到它是吞吃全地。在历史当中看回罗马帝国的情况的时候，罗马帝国是第一个在历史当中是大量运用铁器的国家，他们的军械很多是用铁来造成，因此所向无敌。他们的军队去到不同国家的时候，就歼灭很多不同的国家。但有一个特点，就是历史记载，就是罗马帝国去到不同国家的时候，他们是很凶残，是杀绝很多当地的人民，破坏他们的文明，亦都是倒破他们的城墙等等。他们没有意思要将这些城市慢慢让它再发展，重新又建立，他们只是想将这些城市破坏了，将里面的人来杀绝。圣经有一种描写，就是英国国是极其的残暴，是会践踏咬碎全地，甚至剩余的都会践踏，不容许他们继续来到去有生存的机会。就在这只兽所描述的情况里面，圣经就说从他那种的发展延伸出后来的十个的国家，也都表达出这些国家不单只是敌对神，也只是对人有一种残暴的情况是来到去表达出来。但是跟着到最后尾，这十个国之后 出現了第十一個國，這個是小的國。雖然說是小的國，但是聖經就說它比之前的國更加的威猛。大家為此再留意下下低的第二十四節，剛才提到這隻的小的國，聖經就說在他們以後必有另一個王興起，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他必制服了三個王。在之前的三個王國是被他制服，然後他繼續來到去在整個大地裡面來到去肆虐。當我們講到十個國和三個國的時候，我們都留意聖經裡面描述到這些的國家，這些的數目不一定是一個的或者字面的數目，很多時候在聖經一些啟示的文學上面是用一些象徵的表達，相信這十個國是表達緊有多國的意思，有很多的這些的國度，而三個國也都是講緊有幾個三幾個的這些的最後出現的國度。所以我們未必需要來到去逐個來到去看回歷史當中有哪些國就在這裡所講的，但是可以讓我們看到，就是在主耶穌再降臨之前，我們會見到這些的人的國度一路興起，而殘殺人也都是敵對神的情況。當我們這樣來到去一路讀的時候，你發覺好像有些熟悉，如果大家留意回，我們記得在第二章讀到有尼布甲尼撒王，他發了個夢，夢見什麼？夢見什麼？一個大象，是不是？這個大象有四種的金屬所構成，是金、銀、銅和鐵和泥一起混合鐵。當他一路睇翻第二章嘅時候，你記得當時我哋都分享翻呢四種嘅元素，或者即係鐵嘅元素，或者係金嘅元素，喺好多嘅研究裏面都會察覺到同頭先所提嘅四個歷史上面出現嘅國家係好多相似嘅地方。但係有一點係第六章冇特別記載嘅，就係第二章有提及，就係當呢一個大象一路樹立嘅時候，突然間見到一塊嘅大嘅石頭。大家記得我哋曾經講，一塊石頭嘅特點就係、是、不是人手所作成嘅石頭，亦都意味住唔係人嘅國度，唔係人所建構嘅國家，係從神而嚟嘅。呢、這個大石將呢個大象框碎，然後跟住聖經就話呢塊大石就成為咗一座嘅大山，是遍滿或者說充滿全地。聖經描述到神的國度至終勝過人的國度，也就是永永遠遠的存在，遍滿充滿全地。當我們一路讀的時候，讀到這些聖經所講述到將來要發生的事情，或者你會想將來會怎樣的呢？但是最基本你知道這些一切的事情是已經在神的計劃當中將會出現的事。大家會留意到很多人都會說怎樣能夠可以更加知道聖經是神的說話，其中一方面你會知道，就是聖經裡面有很多的預言。在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沒有一本的宗教的經典是有預言的內容，唯獨聖經有。聖經裡面有超過1800多處的預言的經文，1800多處。當你將它綜合的時候，你發覺可能可以將它大概分為兩類。第一類的預言全部都是講述到尼賽亞的降生，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的情況是怎樣，很多是圍繞這方面的預言。而這些的預言當你小心看回歷史的時候，絕大多數已經應驗了。第二類都是講到主耶穌的事，而是講到主耶穌再回來和他回來之前的各種的預兆。有無數的經文預言緊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你會有各種的不同的預兆，部分你已經發覺已經成全了，有部分我們等候他成全。當你讀到但以理書的時候，你看到聖經講緊是將來的情況， 你会知道一切一切都在神所预知里面，亦都是祂掌管的历史发展里面。而当时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是什么人？大家一定会记得，当时但以理是被掳到去巴比伦，后来波斯马代波斯帝国，他整个国家的人民被掳掠了，他的国都已经灭亡了。因此当时当他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很多犹太人突然间体会一件事情，没错，我们现在好像是在一个 家破人亡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上帝他仍然掌握这些一切，而且他应许他的子民会得到神的国，是永恒的国，超越他们眼前现在所见到的这些一切的情况。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或者你会感觉好像有些遥远，但你记得这些事情是必定会成全的。而且应许神应许就是你和我在当中是有份的，是你会承受神给你的永恒的国。因此你记得圣经里面讲述到，很多时候当圣经提醒我们要去信靠，要去放胆去跟随主的时候，就讲述到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圣经希伯来书特别讲到，就是当主耶稣面对他所面对的苦难、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圣经就说，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主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楚。没错，那些苦楚仍然在，但是是主会轻看那些苦楚，因为他看见将来的真正的终局，看见将来的荣耀和喜乐，他就可以带着一种平安坦然的心面对他当前眼前的困难，包括这个世界各样的邪恶的事情。我刚刚在上个星期和其他堂的弟兄姊妹分享一件事情，讲到一对夫妇的经历。这对夫妇他们两个人就去旅行，他们去搭上一条的游轮，很开心一路去玩，在过程当中经过一个大海，突然间他们发现出乎意料出现了大的暴风雨，很大的暴风，而且这架船就一路摇晃到一个地步，他们估计可能会入水了，可能船真的有机会会沉了。所以太太在个船上面就咋咧行去，很担心很恐惧，但是望一望自己的丈夫就坐在那里看书，若无其事地就很奇怪，就走问他，乜你不怕的吗？你不怕的吗？先生望下他，不怕，为什么你不怕啊？咁先生想一想，突然间在他们前面一张餐台有一把餐刀，他执起把餐刀就指着太太，怕不怕？太太望着他，不怕，为什么你不怕啊？你揸住啊嘛。是他丈夫揸着把刀，他不会有任何的怀疑他会伤害自己。突然间先生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出面的暴风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一位掌管天地的上帝，爱我的上帝，他掌握着这一切困难，我怎会害怕？爱我的主，他掌握着你面对的困难，就算困难未曾消失，但你知道你仍在他自己的看顾和保护当中，也都按他的旨意成就他看为美的事情，始终将祝福带给我们。弟兄姊妹，当你常常去在世上面，我们生活有很多不同的体会，不同的经历，但你记得帮自己将眼光放在神永恒的应许里，否则我们会看见问题很大，看见神很小。但是几时我们将眼光放在神的应许上面的时候， 你就发觉神好伟大，你嘅问题系湿湿碎。因此当我哋一路读嘅时候，你读到圣经所讲，上帝讲述到呢十几个王佢哋将来嘅情况，你就知道今天你有乜嘢嘅困难，你仍然可以坦然安然嘅面对。我再读落去，你会发觉圣经再继续讲到呢个世嘅国，佢有一种特别嘅地方，就系佢一种好明显极其骄傲嘅一种嘅心。大家睇翻下低第十九节，圣经提到呢第四只兽嗰种凶猛嘅情况。头先我哋讲到佢吞吃咬碎，而将余剩嘅用脚践踏，然后到二十节，圣经二十节喺中间就讲，佢话这小国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嘴，他的形状比他的同类更威猛。这个嘅国，佢系有夸大嘅嘴，亦都意味住一个嘅君王，佢系自骄自傲、漠视一切嘅一个嘅人物。整个国家喺一个骄傲嘅情况之下嚟到去表达出嚟。呢度当我哋睇到嘅时候，或者你会想分喺圣经新约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喺末世主耶稣再来之前有嘅敌基督。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特别提及一件事情，呢个敌基督叫做沉沦之子，佢系完全唔会系根据任何嘅法规行事。沉沦系一种叫做不接受任何法纪法律嘅含义。呢个沉沦之子有一种特别，就系圣经喺呢度帖后咁样讲，我读俾大家听。圣经就话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这个敌基督他将自己高抬的地步甚至是超过上帝。而你再读回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在圣经里面讲到但以理之前几个的君王，大家留意到尼布甲尼撒王，还有跟着的白沙撒王，呢啲嘅君王都被神嚟到去消灭，原因喺边度？都系骄傲。你想翻嗰啲事，系因为佢哋自以为是，一切嘅尊荣都系属于我嘅。尼布甲尼撒王望住整个嘅国家嘅时候，就话一切都系我嘅荣誉，系我所作成嘅。当人以为一切属于自己，将自己高抬，忘记神的时候，就因此而败亡。我们常常提及箴言的其中一次圣经，就是16:18就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圣经一路讲的一个次序，这个次序很清楚，跌倒为什么会跌倒，败坏为什么会败坏，因为之前他的生命充满着骄傲、狂心。人几时骄傲，他就越接近撒旦。人的内心里面认为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任何人的提醒，他就越深陷在罪里面。我是很深刻，有几次跟一些的弟兄聊天，在一些他们的软弱当中聊天的时候，一路有啲嘅规劝，但系佢哋劝翻我，佢话牧师你放心啦，我会适可而止噶啦，我唔会上瘾嘅。牧师你放心啦，我会适时抽身噶啦，我唔会纠缠喺啲关系度嘅。当我一听到嘅时候，我就体会到内心嗰种骄傲，唔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帮助、需要提醒。在那些时候往往都跌在更深的陷阱里面。人的国度一个特征就是自我中心，一种的骄傲也都是带来了这些的国度的败亡。当然我们所讲都不单单讲的是那位的君王，而是人的国度一个很危险的常常出现的情况，在其中的内面的人几时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出现一种嘅自义嘅情况。系佢嘅问题，系佢嘅错， 在指责别人的错误、别人的不义的时候，自己原来行紧所指责的人所行的事情，那个是骄傲。而在那些骄傲当中，就引申了很多的败亡、很多的错失。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读到圣经讲述这个在末世主耶稣再来之前的这个王国、这个的君王、这个的敌基督，就见到那个骄傲那种的影子一路的向我们传达，提醒我们远避骄傲的生命，行在谦卑的路上面。我们再读的时候，你再看圣经里面就提到这个小国的出现，他要折磨那些圣民的，让神的子民受到极大的伤害的。大家再留意回21节，圣经就提到这个的小国，他是跟圣民争战，然后跟着就提到是怎样呢，是战胜了那些圣民的。然后25节，我们跳一跳落下低看，这里提到这个小国，他必说话敌挡至高者，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哪些人啊？圣民，属于至高者的圣民，又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在他的手中一载、二载、半载。圣经提到他们会折磨神的圣民，折磨这个字是包括了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的意思，是讲了一些好像旧的衣服，他因为穿着得好多了，逐渐破烂了，逐渐损坏了，那种的处境是被折磨到个被损坏的情况。而且就说在属神的人在末世的日子是要面对着信仰而来的逼迫。我不需要再讲很多，我相信大家都会体会，你观察到今天很多属神的人在不同情况之下，因为信仰而受到的一种的羞辱、取笑，或者是各方面的有的逼迫。当你留意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情况是会继续会出现。因圣经特别马太福音书里面提到主耶稣降临之前的情况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些的情况。然后跟着就讲，凡是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得救。没错，要能够领受神的最终的保守，是需要忍耐。为什么需要忍耐？因为那些事情是困难，是被折磨住。在这些情况之下，圣经就说没错，是一种的要忍耐的事情，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些是神自己给他的子民的试炼或者说磨练。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处地方提及 testing， 一种的试炼。而试炼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将生命那些的杂质能够清除，让那些的杂质能够被除去，以致这些生命能够可以真的配得进入神给我们圣洁的国。圣经里面一路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但是他跟着就讲，圣民被交在他们的手中只是一载、二载和半载。这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多少，但肯定不会太长，长到你承受不住。圣经提到一载、二载，这里未必只是一年、两年，而是讲紧一个时期和双倍的时期。完了一个时期之后，好像突然间哇还是这么长的，这样双倍，但是跟着只是半个时期。圣经多处的地方提及到神容许我们面对这些的试炼，但是他不会让这些的问题到个地步是我们承担不住，因此他会将这个的苦难期是将它减少，以致我们可以承担得住，也都得着其中神要我们得着那种生命的那种磨练。所以圣经提及一载、两载跟着半载。在启示录里面同样很多这方面的经文，其中有一节经文，我想大家如果你有圣经，你帮我翻一翻去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看一看圣经启示录的第三章，特别提到一些的教会面对着苦难的时候他们的态度。 启示录嘅第三章，其中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圣经咁样讲：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佢哋仍然忍耐住，仍然系跟随神嘅真道生活。主就话：我也必定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那就是这就是那将要临到普天下来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唔单止圣徒，所有嘅人都要面对一啲喺末世嘅呢啲嘅苦难，但系对于圣徒嚟讲，神就话俾我哋知道：我要将佢减少，以致你同埋圣徒们都能够承受得住。但系个关键就系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而喺当中领受神嘅保守。冇错，我哋喺末世嘅情况要面对各种唔同嘅挑战，但你知道神仍然喺当中睇住，亦都喺过程当中，佢会一路嘅嚟到去鼓励你嘅心，忍耐住，面对住呢啲一切嘅难处。今天我哋喺香港，我哋或者都会经历唔同嘅难处，但你知道喺啲难处里面仍然有神留意住，你忍耐喺其中，继续行神嘅道，你会得着其中神要俾你嘅恩惠。嗱，最后我哋睇睇翻圣经里面再提到，当讲到呢一载、二载、半载完咗之后，圣经就接续就讲到呢个时候主耶稣再回来啦。我哋睇下低嘅26节，当主耶稣再回来嘅时候，审判要开始啦，神嘅审判要开始啦。然后喺审判过程当中，特别提及嘅就系神嘅圣民，佢哋得到伸张正义啦。我哋或者跳翻前面22节，你就特别留意到就系直到审判来到的时候，万古常存者来到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张正义，也都意味着他会执行刑罚去审判那些作恶的。等接着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记得罗马书十二章所讲，上帝应许我们伸张在我，我必报应，是勉励我们虽然面对着一些恶的对待，或者一些不公义的对待，甚至面对刚才所说一些不同的折磨，你知道你可以不需要自己去报怨，可以不需要自己去报仇，因为圣经清楚说你坚守神忍耐的道，保持你的良善，而神会按他的时候去伸张圣徒的义，让他们蒙恩。然后我们再看的时候，圣经再讲神的审判来到了，然后跟着就是讲述到神的国权在地上建立了。27节，你看下去下低，那时国度权柄和普天之下万国的大权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有权柄所有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听见你留心翻，先讲到神嘅国临到，而佢将佢嘅权柄赐俾边个？赐俾神嘅圣民。冇错，你冇睇错，系讲紧神嘅圣民。当然，一切嘅权柄系属于一位嘅上帝，佢领受神喺呢个时候要成就嘅基督耶稣降生，佢已经以王嘅身份嚟到地上面。而在这个时刻，这位的君王他承受一切的权柄，但是同时你发觉刚才讲的就是属神的子民，他们都是同样承受一种的权柄。当你刚才读到圣经的时候，可能你会留意到在前面一段经文我们没有特别读及的，就是第13节里面提到，第7章第13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的时候，突然你见到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降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圣经讲到人子，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世界的人的国度，但真正讲到人子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降临的时候，他以人子的身份来自称，大家看福音书会记得，因为他道成肉身，他以人的身份来到世上面，但是他胜过一切的邪恶，在他的生命里面实现了神对人的旨意，活出一种真正美善的生命，因此他代表了人类是得胜了世界。因此这位人子他是掌权的，同时他也引领了很多他的弟兄，你和我进入了荣耀里面。所以圣经在很多处地方就不断地说，我们在地上面要和主基督同时执掌王权，启示录第五章特别提到，因为这个主他的德性，然后你和我因为他，我们同样的领受那份的德性，同时成为了王。或者你会觉得怎么行啊？但是圣经就是这样清楚地讲述，就是他要将国度权柄和普天下万国的大权赐给至高者的圣民。各位弟兄姊妹，或者你有一种对自己的形象的了解，可能你或者会有些自卑，或者是对自己好像觉得没什么特别地位价值，但你不要忘记，当你领受了神的救恩之后，神要定义让你成为了王，你是君王的身份，而当主的降临再临的时候，他要成全神的国，然后他将国赐给你，前面经文提及到我们会拥有神的国，同时让你成为国的王，与基督一同分享王权。当你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我想你的心会很自然就会产生出一种的感恩，感谢上帝，一个卑微的人今天被神来到兴起拯救，然后赐下极大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圣经，或者我们都会想回我们所身处的地上的城市，地上的国度，没错，你会知道有很多你会经历的忧虑、忧愁、矛盾、冲击，会经历很多这些世上面的苦难的事情，但你一定会记得当主耶稣离世之前跟啲门徒讲，他说你们在世上面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得胜世界。在主耶稣当他离世之前已经很清楚宣告他自己的掌权，而在很多圣经的预言当中一路讲述的发展，因此当你在今天有这些的处境，你仍然可以在主里面安然，是主耶稣吩咐我们的，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世界，而且他已经应许给你，你会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作王，在公义和慈爱当中领受神给你永恒的恩典。各位弟兄姊妹，常常将你眼睛摆在永恒的事上面，你今天就不会灰心，你可以放胆快乐地继续来到跟随耶稣。我们一起来到祈祷，我请大家自己特别为到你所要承受的恩惠向神感恩，也都为你自己今天怎样能够在你所身处环境里面带着平安的心、放胆的心来到跟随主忍耐的道，大家自己为自己祈祷。亲爱主，当我们看到 我哋嘅生活出现咗好多嘅困难，又或者见到整个地上好似洪水泛滥，但系主啊，求你俾我哋眼睛可以开敞，睇到你自己喺天上仍然坐着为王。主啊，带领我哋，俾我哋心里面可以安然，俾我哋心里面有一份嘅力量，继续嚟到行你嘅道。知道主啊，最终嘅终局喺你嘅手中，我哋就可以安心。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